这里有四个问题哈，能否概略地解释中观三论的内容？这个中观论呢，现在印顺老法师有个中观论颂的讲记，是语体的，你们各位可能会读过哈。另外就是古代的嘉祥大师，他有中观论述，连长行的颂都有解释。嘉祥大师当然那是古文，可是也不是很难懂。这两部注解，配合起来读我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应该是容易懂的。它里边啊，这个中观论在三论里边哈，百论、十二门论、中论啊，这是三论。三论、十二门论呢，和中观论里边的内容无差别。中观论是要广一点，十二门论也是略一点。百论是破斥外道的，就是大意这样子。其中的内容啊，就是观一切法是因缘生啊，是无自性的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不过是啊，读这个中观论、十二门论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啊，诸法因缘生这句话。不要忘记这句话，那么你就容易领会其中的要义了。中论呢，第一品是观因缘品啊，后来乃至到观去来品。我们呢，平常啊，当然我们现在的佛教是净土法门流行的很广。啊，念佛的人还是比较多，欢喜禅的人也逐渐的有增加，但是还是念佛的人多。那么念佛的人多，我们中国古代的祖师呢，就说出来一句话啊，通常也会有人拿出来呀、啊，来问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在决定生，去在是不去。生在决定生这句话呢，应该是容易懂。就是人命中的时候啊，心里面还是能心不颠倒，能够念佛，愿生阿弥陀佛国，阿弥陀佛放光接引，就是往生的。但是去在是不去这句话就是有一点不容易懂，不容易懂啊。但是有人解释啊，是因为这个一切众生的心呢、啊，这个心体啊是周遍法界的，所以它自然是不来不去，不来不去这样讲法呢。是不是应该是同意了，可以接受了？但是啊，这样讲法呢，就是我们已经在极乐世界了，要这样讲法。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时候，同时就是在说在阿弥陀佛国了，同时也是在地狱里边，也是在天堂，也是在人间，也是在佛世界，应该是这样意思的。但是你内心的感觉如何呢？你心内心的感觉，你在极乐世界吗？你内心的感觉，你在地狱里吗？这是个问题哈。问题，但是这个话呢，说这句话的人呢，去在是不去啊？当然，可能这个人对《楞严经》有认识啊，学过《楞严经》。然后说出这句话来的，但是这句话去在是不去啊， 应该根据中观论的意去解释才对。中观论的意思呢，就在你往生的时候就是没有生，就在你去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没有去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么意思啊，另外一个是明白一点说呢，还就是隔空法空的意思。就是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求上阿弥陀佛国，那阿弥陀佛接引我去，我去者不可得，去者是谁？就是我嘛，我不可得嘛，谁去呢？是去在，是不去，这是一个解释。那么呢，在中观论上解释这个没有来去怎么讲呢？来和就是去，这个动作是因缘所生的，因缘所生就是无自性嘛，所以来不可得，去不可得，是这么意思。所以这个要是这个中观论呢，要是我们不想做大法师啊，我就老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中观论也可以不学，不学也可以哈。但是有的时候人都有自尊心嘛，哦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出家了20年了吧，我出家30年，我出家50年了。哦，你出家这么多年，我问问你，去斋是不去怎么讲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所以不学吧，还有这个问题，学吧又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那我在要是我的想法呢，如果年纪还没有老，年纪不是很大啊，你读书的程度也不错，佛法倒不在乎一定有文学，但是有文学容易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比较容易，这还是这是一个问题哈。当然也是兴趣的问题，学问是有，但是我不高兴学哈，你也不能勉强我，那也可以。但是我的想法呢，不学也可以，不要光学佛法，就老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我因为这还是最稳的，还是最好。所以这个你问我中观三论的内容啊，中观三论的内容就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命为假名，以命中道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呢。这个你愿意去读啊，我刚才说的这两部注解是可以，是不错的，印顺老师解释的是很好。但是要是不读的话呢，你多拿点精神呢，多拿出来一点精神时间去专心读大智的论，那么就成了四论了，把大智的论读它20遍，读它20遍，或者读它5年，我天天的读，加上一点拜佛和静坐的功课，天天读，你就会然后再去读中论就通不了啊，读百论十二门呢就可以通了，百论十二门呢都有这个嘉祥大师的注解里，对，这注解。这三论呢，这四论你读通了，然后读整个的大藏经啊，好像敖益大师思过半音，我看是思过半音，很多的经论都可以通了，然后再读一读唯识也容易懂，然后再读我打起心论楞伽经，然后再去读楞严经，就是全部的方法通都通了。先读三论，当然这是这样讲，是先读三论，然后再读其他的一切的经论，也并不是太难。但初开始读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是要有时间，你不能去放样口去打水漏去，不行。我们实在要明白呀，你这个心呢、心不二用，要专心一心一意做这一件事，你才容易有成就哈。 你两天啊，一天打鱼，你三天晒网，不行不行。看深入的，如果年纪不太大，年纪不是很大啊，文学有多少文学的基础，也还是有兴趣学习佛法，能放下其他的事情学习也是好，也是好。那么也再有一点呢，净土法门的功课还是求成净土。大阿弥陀佛果呢，你的无声法音快一点，能快一点。第二啊，如何加强戒体呀、啊？永不毁犯，而平时持戒应以何种啊态度与精神啊来守持？这个如何加强啊持戒的这种啊清净的意愿啊，不犯戒，当然这件事非常重要。而平时持戒应以何种态度与精神呢来守持？这个事情是这样哈，自己每一天啊应该是有一定的功课表，在我看连比丘也算在内哈。比丘你初出家的以后，这时候你不要一个人住，但少数也可能有例外的哈，你不要一个人单独住哈，在大众里住比较好。我这种说法又不是完全对，因为有的时候在大众里住，你不能用功，这也是个问题哈。所以这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哈。就是有些地方啊，这个领导人呢、啊，他能够他有道心啊，他能够领导大众啊，一心一意一意的修修圣道。那就这个地方是可以住，是可以住的。不过倒不是说放烟口不好，也不是说打水路不好，也不是，因为出家人你要修庙，你就是要有钱嘛。你是什么都是钱，没钱也是不行，也不能说决定不对啊。但是就是世界上事情就是这样，顾此失彼啊，很难圆满。不过我们要是看律，我们出家人的戒律，佛陀对我们的呀、开示，他的意思是怎么意思呢？佛陀的意思就是，我们除了家自己不生产了，要靠别人帮助我们了，我们应该尽量的降低自己的需要，降低自己的需要，这样子我们就是少欲知足啊。维持这个衣食住就比较容易一点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尽量的呀，争取多的时间去修学戒定慧就可以。所以说我要求住得好一点，啊，衣食住，穿衣服穿得好一点，吃得好一点，住的也要好一点，什么都是要求的很高啊，很多，那就是麻烦，就是麻烦。好，不过是还有一样啊。我好的地方，你还我们出家呀、我们就仰赖呀、那个大行人师的庇护之下。这个大行人师他福德大，他能把房子造好了，就是衣食住都预备好好的，哎，我们就到那里挂单，这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。所以这个佛菩萨的确慈悲呀、虽然是末法时代，有很多大菩萨来，哎，他把庙造好了，我们那里住，是不错。在这里这样在大众里住呢，这是个持戒，一个持戒的助缘，这是助缘啊。另外呢，就应该要好好学戒，学了戒就是这个戒律上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持戒，这是。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呢，你常常的修四念处， 刚才我们讲学习这个四十二章经也提到啊，实心八本哈，心是一切法的根本。我们用一四念处来调这个心的时候，把烦恼调伏了，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怎么样持戒，就是调心，心为本哈。常常修出四念处啊，可以说是佛，其实都是现成的哈。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啊，散乱众生嘛熟悉观，这就是一个甘露门，就是涅槃的门。我们修这样的，如果我们人与人不是一样的哈，有的人呢虽然是凡夫，但是他的欲心不重，欲心有要无啊，不是说决定没有，但是很轻微。只要是正念一提起来，就是世界太平，那么你就不用修不净观，你就是修熟悉观就可以，或者直接就修四念处观也是可以。如果是欲心重，那你就得修不净观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对治。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哈，末法的时代呀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，得圣道的人少，也或者说没有人得圣道哈。没人得，不过有的人可能会有其他的，有戒有定，这个般若智慧啊，也可能没有，也可能有，这当然是不知道的事。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得圣道的人少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就是我们现在用功修行的方法，不是懈怠的人不说，就是还用功的人，怎么用功呢？就是念咒。念咒，念咒啊，但念咒有功德，不是没功德，也是好。或者念咒，或者念经，就把文具念一念。念经、拜佛，只是这些拜拜，你没能深入的去思维，因为佛告诉我们修行啊，是温思修三个方法。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文，用一个文，那个思修都没用。师兄没用，这烦恼才不能断，不能断烦恼。就是没，为什么不能得圣道？你没有修得圣道的法门嘛，当然是不能的。我们只是念啊，念经的这个文啊，凡是如是而闻，亦是佛在舍卫国啊，在念这个文，没能深入的思维。无恶相，无因相，无众生相，无色不相啊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只是念这个文里面的意义，你没去深入的思维嘛，那就当然不能断烦恼，不能说就不能得圣道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，说是我怎么样来能持戒清净啊？根本上说呢，你不修定慧呀，只是持戒啊，靠不住，不用你。非要进一步的再修定修慧，把烦恼最低限度能够降服啊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服其心呢？是《金刚经》真是太重要了哈。这样子能调伏其心，这心呢调伏好了，自然没有事，自然持戒清净嘛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你问我呀，怎么样能持戒清净啊？就是这么几样事，你这样做，好好学戒，戒上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持戒。那么那修的不净观也好，那么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就深入的思维。另外你在大众里住，远离一切破戒的因缘，他就持戒清净，就能持戒。常常的保持正念，常常保持正念，这个念自己的念头有点不对的时候，马上把它收回来啊，不要放任自己，那么他就会持戒清净。这是另外呢，从那个啊亲近啊善知识，同那个精进用功的人在一起同住， 不要同放逸的人在一起住，就也是有关系的。第三哈，意识念处观，有时会有心情下沉的情形，该如何对治哈？意识念处观呢、啊，你不能够只是观，一定要有奢摩陀配合着修行，一定是这样子。佛已经，所以这个佛的确是把所有的修行的法门呢、啊。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哈，你当然有戒的基础，然后修奢摩陀，使令这个心呢明净而住，住它最少住它一刻钟或者二十分钟啊。你当然不需要看表，到不到二十分钟不用，只是大概的到了二十分钟啊，或者三十分钟也可以。如果你感觉到很相应啊，啊寂言不动，你就多住一会儿，多住一会儿啊。然后你就修十念处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护，观应无常，观法无恶。观无恶，你也可以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偏重于修观身不净，也可以啊，或者四个都修。那么修它三分钟、五分钟的观呢，就不要修了。再还是寂静住，还是修止。你这样子修呢，它就不会啊，心情下沉。他不会，反倒会呀、啊，会更勇猛的去修行。如果你不修止，只是修观呢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所以你看看那个成思论，不过这又是个问题，看成思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。所以这个学你的在佛学院学，年轻人到佛学院学倒是有需要。啊，俱舍论应该学，成思论也可以读一读，然后你就有些法门啊，你就会有些调伏烦恼的法门。所以这个以四念处观，有时会有心情下沉的情形啊，该如何对治啊？就是你不要啊只修观，而要修止，用止来帮助这个观。因为你心里面呢，假设能修的呀，心里面能明镜而住，你再去修观呢，这个心的力量强一点，心的力量强，心的力量强，你观的时间不要多啊，三分钟也就可以了啊，然后就还是修止，然后你修它一个钟头啊，修一个钟头的时候就。啊，或者一个半钟头，你能修做两个钟头也是好，啊，或者一下子做四个钟头也是好，但是一定要精心的，不要懒，不要懒的，不愿意精心，这不行，一定要精心。精心的时候，把这个身呢，这个气血啊，叫做调畅，流通的正常。精心的时候，一方面精心呢，一方面也可以调心，或者修止、修观都是一样可以修的。那么这样有精行的半小时也可以啊，精行一个钟头也是可以啊，然后再坐下来啊，修止修观，那再坐他两个小时再出来跑，所以这样子啊，我们现在当然是啊，早晨起来上早晨念楞严咒，念四小咒，念这个呢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吧，这可能是在明清的时候元朝时候开始的。如果你不上早殿，每年来做又好像不对了。那其实如果真是，假设我能够有一个好的、美好的话，我做方丈的话，不上早晚殿。假设大家愿意的话，专心修十念处，早晨起来就修十念处。你这样修，不要修他也修他十年，修三年呢，你试试，你看看是什么情形。不过是说我不修十念咒，我专心念楞严咒，那也是可以。所以你就念一遍楞严咒不行。假设一天你念楞严咒五分钟念一遍的话，你一天念它十个钟头，念它十六个钟头，念它一百天，念它三年，你看是不可思议，也是不可思议。或者我一天念它一千遍大悲咒，我念它十年。也不可思议，如果我一天只念一遍大悲咒啊，那我看不行。 所以这个法门呢，你一定是你修哪一个法门，你就专修，专修它。比如说，我们上来早的，又念楞严咒，又念大悲咒，又念十小咒，又念阿弥陀佛啊，很杂。就这么又有密又有险，那又有净土啊，又是这个那个。当然这好过什么，连早晚殿也不上，好过那一个。好过是好过，结果啊，一天就是办杂事，然后上个早晚殿呢，这一生就是过去了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还是后悔。这一生等于是空过了，也算是栽培一点善根了，结果没有把握，正念把持不住啊，还是不行的。如何做才算达到为佛法为佛教争辉呀？要我看呢，就是专心的放下，不去放烟口。专心，我穷一点不要紧，你瞧不起我也不要紧，我专心的身口意啊，在世间畜生活动，我专心念佛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正念分明往生阿弥陀佛，这就是为佛教证慧了。我修念佛，专心修念佛法门也有成就，我专心念大悲咒也有成就，专修世间畜也有成就，你就是为佛教证慧了。就是修哪一法门要有成就，那你就是为佛教证慧了。我这个也修，我那也修啊，结果什么都不成，真是不行的。何谓十玄门啊？因佛学词典呐、未列出，近期开学。十玄门这是华严经，华严中啊，也是华严经，华严玄坛上也十玄门，那你可以去看那个好了，我不要去解释了哈。请举例呀，如何是喝破一分无名而可往生啊？十报庄严图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哈，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个破无名惑。这是很高的境界，超过了阿罗汉的境界。破无明惑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境界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其实我们应该说好高骛远是不对的，要解决现前的问题。现前什么问题？我们现前就是内心里面虚妄分别，这是一个问题嘛。我们现在想啊，有人赞叹我心里欢喜啊，我感觉不敢要有什么问题。其实赞叹你心里欢喜，这就是问题啊，因为你心随他舌头转了啊，他要回放回你，你心里就苦恼了嘛，这道理是一样的嘛。就是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破无明惑是以后的事情。不过你说是喝破一份无明啊，怎么样喝破一份无明呢？喝破一分无明是这样的哈，已经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以后，假设这个是个菩萨啊，他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，就是把三界以内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消灭了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他有那个清净无漏的智慧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观一下法空啊，观俄所不可得，观一切法不可得，他有这种智慧的，他能与这个毕竟空相应的。到这个时候他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这个时候啊，看一切法如幻如化啊，看老虎来了啊，他看见老虎是纸老虎，不是真实的，和我们凡夫心不同啊。毒蛇来了，毒蛇是如幻如化的，有药物的啊，看有一个大居士来了啊，火王来了，如幻如化，不是真实的。观察自己的臭皮囊也是如幻如化的，他能这样观察啊，而观察如幻如化又是毕竟空的，他能这样观察，他不但是能观，能真是相应的呀 啊心不动，没有这种境界。这种人呢，要 他有无明烦恼，没有爱烦恼、见烦恼没有的，但是有着无明烦恼。什么是无明呢？就是他取着这个毕竟空，对毕竟空有微细的取着执着心，对于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他有微细的取着心，这个取着心就叫做无明。这个取着心就是他那个智慧，不是别的东西啊。所以智大师说啊，这无明是什么东西啊？即智之惑，就是那个阿罗汉以上的那个程度的菩萨的那个智慧，就是无明。所以那个取着心是谁呀？就是他的智慧，是这么个即智之惑。那么这个时候要破无明，怎么破呢？就观察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。观察能观察空，能观察假，那个心也是不可得。这就是修中观，也是用龙树论，用中观论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为，是无所无生，还是用这个理论去观察不可得。就是他也当然是在禅定里面，和我刚才说的一样，还是奢摩陀毗婆舍那这样观察。观察一相应了，就能破一份无明，破了一份无明啊，那么显一份法性，就是这样子。一直到十地菩萨，到等觉，到佛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但这就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达不到那个境界。我们现在就是爱烦恼常出来活动，见烦恼出来活动，那个无明谈不到那个境界的。破了无明惑，那是生十报庄严土。我们现在是在凡夫的世界，现在谁是圣人也不知道，所以就是不过也可以说是凡圣同居土的。所以要有法师啊，到道场说法，而受过菩萨戒的净言，因公而不可广听，如在知客处守电话啊，是否犯戒？要是有何权宜之辩？你有事情复杂一个件事，不能去听，这是可以看缘，可以不听，这是可以看缘的啊，这不算犯戒。请问长老啊，为何六祖坛经说度自心众生，而朝暮客诵中却是自性众生啊，誓愿度呢？度自心众生就是自心的虚妄分别，或者贪心出来了，或者嗔心出来了，或者疑惑心，或者残取心，或者高慢心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这就是自心众生啊。这贪心出来了，你马上要观察它。贪心不可得，就把这个贪度了。如果你不观察所贪的境界不可得，能贪的心不可得，随着贪心跑了，随着贪心就活动，那就是不能没有度自性的众生，自性众生没有度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，就是也就是六祖坛经说那个度自性的众生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啊，或者说这是两个意思啊。如果你通达了啊，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这个般若经上的义，通达了这个般若经的无相的义，度化一个众生，也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，也就是度自性众生。观自己的一念心去观察它不可得，也是。自性众生誓愿度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观察内心的境界也好，观察外边的一切的境界也好，完全是用无相的般若去观察它，都是不可得的，令心无所住，不住所生心，不住生相为诸法生心，此令心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住。要是失掉了正念，有所住了，赶快的把它调整过来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为什么六祖坛经这样说啊？ 为什么六祖坛经这么说？如果这句话是六祖说的，当然这是修行人的境界。修行人呢，如果说是要度自心的众生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：你先不要管其他的人的事，你先不要管，先管你自己心里的事情。好，这是也可以这样解释。就是有的人呢，哈，这个人呢很有地位呀，啊，拜他做师傅，皈依他了啊，这个不行，我没有皈依我是不行，要想办法去，啊，怎么怎么地。这个态度啊，我们出家不应该，不应该有这个态度，因为我自己反省自己，我是个生死凡夫啊。我生死凡夫，我赶快办自家的当生死大事啊！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不是一定要去度化众生啊，先要把自己充实一下，不然你能度众生吗？所以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自己修行啊，这就是菩萨道，这不是自私自利，不是的。我自己充实了，我自己呀，爱烦恼见烦恼断掉了。我在这个生死的世界有自在力量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度众生，再度众生。所以一定先要充实自己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先要度你自心的众生，就是把自己的烦恼消灭了，然后再做菩萨道，行菩萨道。所以我认为六祖大师这个说法，我同意，是这样做是对的。请问如何区分呢？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三者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别。本质上的差别就是文所成慧呀，是最一开始的啊，要听闻佛法啊。这文所成慧呢，就是包括阅读，自己阅读经律论所得到的智慧，也包括听人家讲说经理论得来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啊，我们从字面上说好像很容易，但是你读一读这个解释密经啊，读这个辩中辩论啊，文殊成慧很高啊，就是他通达了什么是佛法了。这个文殊成慧用天台宗的话来说，就是大开圆觉了。这个智慧我们多数还这个种智慧还没圆满，还不及格了啊。思所成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文所成慧成就了以后，你读经也好啊，不读经也好，你常要思维。经上说一切法空啊，你从文字上也明白了什么是诸法空。现在呢，就是你常思维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是书本上这样，经文上这样的话。现在呢，你可以闭上眼睛也好，不闭上精神也好，就思维这个五蕴：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不是。常这么思维，常这么思维。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经上的、经论上的佛法，开始我们哪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呢？没有时间呐，这阿罗汉那一伸手指头能放光，那是自然来的，是修来的呀。所以说本具的，本具你不修，你那个本具和没有具一样，本具和没有具一样啊。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放光啊，那还要修定，这个修定使令心寂然不动，你就坐一个钟头就得定了。你修了一年就得定了啊，都是要长时期的修行啊。所以论从经论上看佛法啊，看实际上佛教徒的那个情况和经论上说的佛法，按现在的心这是距离十万八千里。的确是啊，的确是啊，的确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个文所成慧程度很高的，然后你成就了文所成慧以后啊，那么干什么事呢？就是心里面思维，思维舍即是空，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思维。 这样专精思维呀、啊，力量非常的大呀、啊。他这时候就能够调伏烦恼，烦恼就不容易动。那么思维啊成熟了的时候啊，对于佛法的这个真义的解释啊，就非常的就不同。从闻所成慧的人去解释佛法就不一样了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去看看那个南药大师哈，南药大师他解释佛法，你看看智者大师啊，在摩诃止观上啊，他解释一个道理的时候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他的智慧高啊。有些地方啊，简我们去看上去，简直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道理。哦，智者大师一解释，哎呀，非常的妙。这是不同，你读着华严寿钞啊，那个清凉果实，这是大智慧呀、啊。这个不管是天台宗也好，华严宗也好，唯识宗、三论宗啊，那真是那些大祖师智慧是不得了。所以这个思所成慧和闻所成慧还不同，但这都是要时间的哈、啊。修所成慧就是你要修定了。你修这个由味道地，由欲界定到味道地定，由味道地定到四禅，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在禅定里边呢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，又不同了啊，那就能够断烦恼，得圣道了，啊，断惑证真了。所以这三种智慧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在《解深密经》呢。辩中辩论呢有详细的解释啊，请示可以礼拜呀，啊 copy 对对，佛菩萨像也是可以的，请教啊西德所谓呀、啊、唯心论与佛家的唯识论之异同，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。就是经论上怎么样的说呢，我们怎么样学习，怎么样思维，你不要超越这个范围，不要那样做。等到你深入闻所成慧呀、啊、成就了以后，思所成慧也成就了，怎么说都有理。世界上的学者也有他的智慧，但是不能和佛教徒相比，尤其是不能和出家人。你修戒定慧的也相比不能比，在家人也承认他也有他的聪明，但是不能和佛法相比。佛说的法呀、啊，目的是令你得解脱，所以他有解脱的作用。在家人呢，妻子儿女啊，夫妻呀、啊，名闻利养贪嗔痴的活动啊，那是干什么？所以也不必去和，也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也是可以的啊。永明延寿禅师啊，所发明之空有性相之子，请长老啊开解。这个永明寿禅师的确不得了啊，这个《中经录》啊，的确是可以读。可以读，但是在我在想啊，这个中国佛教啊，印度佛教，这是分两部分啊。有的人呢，不是完全的啊，就是啊，我《法华经》的注解，《楞严经》的注解啊，就因为是啊，宝庙啊，做了一些。和这些杂事办完了，去看看注解，因为有的学问啊，文学有的文学，看看注解，然后就是这么讲一讲，他多少有点信心啊，就支持就完了。这个不行，这样子啊，我认为啊，佛法的认识不够，你一定啊，当然是有的人呢，先学习中国佛教。先学习天台宗、华严宗，这些经论，看看禅师语录，这样学习学习，到此为止了。我认为也不行， 那么应该是啊，你不断的继续的学。如果你愿意通过中国佛教进一步的学习印度佛教，这个中国历代高僧大德的佛法智慧是从学习印度佛教来的。要是我们不学习印度翻译过来经论，不学就学习中国大德的著作也是好，但是取法乎上，兼得乎中啊，我看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如果你像这印顺喇嘛是他的这个他的学习佛法的次第啊，他就是有点特别，他把中国佛教放在一边，他直接去学习印度佛教，他有这种智慧啊。然后回头来把中国佛教只是看一看就算了就好了，你看这智慧要这么高。当然呢，要是我有同样的人也这样做，他学习佛法的思想和印老思想能一致吗？也不见得，也不见得就一致。所以你说是啊，是这个关于影明彦寿禅师的空有性相之子啊，可以学，是可以学的哈。他的文学程度也是不得了。所以你要问我的话，我想这样子哈，你愿意先学唯识也好，学成唯识论啊，显扬圣教论、欲界实际论、辩中辩论、是大乘论啊，解深密经这一个学派的经论呢，你用他多少年的功夫把它学好了，然后再学习啊这个龙树论也可以，或者先学龙树论，后学啊是无着部的天经部这一部分佛法也可以。学完了全面的佛教都看一看，然后你欢喜永明延寿的这个中经录要一看就通了，一看就通了，看看楞严经一看也就明白了，这样子会好。如果说是你让我去解释永明延寿禅师的空有性相，我看我也不必这样说，不需要这样讲。以前呢曾数次地闻过其香无比的香味自顶空啊飘下，请问呢如何有此香味？人在行动中，非在佛堂附近，旁人也会同时同地闻到此香吗？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如果不是我鼻根有问题，不是鼻根有，鼻根是正常的话，闻到特别的香的话呢，这个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哈。你读这个《大般若经》就会知道这件事，《大般若经》说呢，这个我们必求必行尼优不善优不异啊，佛教徒能够如法的受持读诵这个般若经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受持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呢，这个诸天会来啊，梵天王啊，乃至净居天的人会，这些诸天会来，乃至到四谛环境欲界的天也会来，这回来。那么就有人呢，是就有人问佛说，怎么知道他来了呢？佛说啊，有微细的音乐的音声，或者看见光明，或者听你闻见的香，就是他们来的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你这样说，数次的闻过七香无比的香味自顶空飘下，为何有此香味？人在行动中，不是在佛堂附近。那么我刚才说了哈，鼻子也没有问题啊，鼻子有问题那不足为凭，那么就可能有这种特别的人啊，有这种特别的人来了，也可能是你的姻缘，那也可能那个人是你的好朋友， 如果是好朋友啊，他要来的话一定有事情，不然不会来的。那么你应该有感觉到，不只是感，不只是感觉到香，也应该有其他的事情。如果你只是闻到香味而没有其他的啊、感觉，那就可能又有其他的原因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没有说这个严重临命中的时候往生了，往生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来了的话，那就也是也会有这个意象，也会有这些事情的。去年打佛七的时候啊，乘连续树叶于、啊、你是学过英文的呀，那正十一点呢、啊、整齐会听到空中啊传出啊打三声木鱼之声，持续的半小时，请长老开始合影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呢没有用功的人呢，很少会有这种事情啊。用功的人呢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。特别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假设你心里面有多少寂静的力量，你心里面怎么想呢，就怎么现出来那件事。根本没有这件事，你心里想现在在念佛，那就好像有人念佛一样。啊，你心里面呢，说是有人打木鱼在念佛，你心里这么一想啊，那件事就出现了。啊，其实没有事，就是完全是唯心所现的。这就是心有多少有的力量的时候就会这样的。不是真实有这件事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会听到空中传出打三声木鱼之声，当然也有可能真有这件事啊，你听见了也可能。不过是有这件事也好，无这件事也好，这个修行人呢，你不要执着啊，都是因缘所生法啊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该是这样想法。你要是尤其是念佛而又愿意一心不乱念佛，愿得念佛三昧的念佛，或者是你坐禅啊，愿得无生法眼的这样坐禅的话，你的心就是不要，一定是不要去多攀缘，常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常是令自己心呢在这里念念清净，相续的清净，这样不要因为有一点事情，这是谁佛来了吧？啊，是谁来？是韦陀不是来了吧？你这样向外一攀缘呢，你就有问题，容易有问题。你本身容易有问题、啊嗯、所以就是不去知道这个事。就是如果你要一攀缘的话，你心里就你的正念就容易失掉了。啊，我现在修行的程度很高了啊，释迦佛来了，这样子不好。啊，弟子学佛数年，发心出家的心呢、啊，不敢忘失啊。啊，你想要出家，奈何父母亲一直的不同意，请求长老慈悲开示。欲出家学佛，应如何通过父母这一关呢？这件事啊，这件事这样哈，有两个办法通过这一关。哈，哪两个办法？第一个办法呢，你如果是学习佛法多少年了，你应该明白呀、啊，学习佛法的理由啊。向父母亲说，啊，你说出来你一个有力量的一个理由，说我要出家。父母亲因为有理智的你，他会调伏他的感情啊，就能同意你出家。这是第一个方法啊。 第二个方法呢，第一个方法要是不灵的话，就是第二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啊，你每一天呢，你在呀、其他的事情完全都安排好了啊，心里面一点压力没有啊，诚恳的拜观世音菩萨最少108拜，求观世音菩萨、帮帮忙，去和父母说一说，调一调，有效。观世音菩萨能帮你忙的，的确是能帮忙。忙了忙了，这一关就过去了。请长老慈悲教导哈，三称南无本释迦牟尼佛的唱调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闻见者是愿解如来真实义，韵味呀唱不出。你的意思让我教你这个韵啊？教这个南无本释迦牟尼佛怎么唱啊？是这个意思啊？这是考住我的。我是不会念，我不会举这个枪，我举不上来，我一举就举错了，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第二，出家人呢，除了老实念佛外，如何懂得教理而专心用功？那这是要学习的，学习才能懂得教理。就刚才说的哈，你学习三论也好，学习唯识也好哈，这是要经过一番的学习才可以哈。当然呢，如果年纪不大的话，智慧够啊，文学的程度有一点，我看如果你要做一个大法师，我看最少要修20年，你还得要有一点头脑，不要求太高，要中等的智慧以上，中等的智慧以上还要有点文晓，文晓程度差你就很辛苦，因为这些经论都是古文，不过现在还算好，就是有很多的参考书还比较容易，不是太难。这一位可能是法师啊，我不知道哈，他提出来三个问题啊。他说他出销净土未久啊，时间不多，对念佛与极乐世界的了解有限啊，恳请慈悲开示。第一个问题，在称念呢每一声佛号当中，声声导引自己返本心源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返本心源啊，说得好，时时要清净三业，而极乐世界即是达到那个境界的象征啊，极乐世界就是达到那个境界的一个象征啊，表示那件事啊，一个象征，即使这个境界这辈子修不到啊，也要把它当成目标，从今生乃至近未来世，尽己所能，努力而为。这样的说法呢，不是现在啊流行的净土法门，这个不是。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呢，就是相信呢，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的， 就像我们现在呀、啊、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，是眼睛可以看见的，耳朵也可以听见，手也可以摸出，就是有这么一个世界。阿弥陀佛国也是有这么一个世界的，只是这里呀、啊、多诸苦恼，使令我们修行人呢、啊、有很多的障碍啊，不顺于道。阿弥陀佛国它清净，能顺于道，容易得成圣道，所以愿意到那边去。愿意到那边去，相信真实有一个阿弥，有个极乐世界，那里真实有阿弥陀佛，有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的，愿意到那里去修行。但是这一位也提出这个问题呀、啊，只是阿弥陀佛国是个象征，并不是求生阿弥陀佛国。好像这上面的意思啊，就是生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是导引自己返本心源啊，清净三业啊，这辈子做不到的话呢，也当成目标啊，从今生乃至近未来世努力地去这样做。这几句话没有求生阿弥陀佛国的意愿，那不是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。第二，对佛法中诸多不可思议的描述啊，非是自己世俗的知识所能体会。这样说也可以，但肯定绝对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它是一种境界与象征。这一段话的意思呢，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啊！各种贪眼与迷惑的止息处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是诸多烦恼与痛苦的清凉地。对，阿弥陀佛国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是的，所以到那里去好过在这里。它是一种境界与象征，不应只是一个地方啊，充满着种种美好的事物，让每个人的愿望都能满足而已。这一段话它是一种境界啊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承认有一个真实的阿弥陀佛国，那也是一个象征，这样说也可以哈。那么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，那么就表示我们能够在那里有成就啊，也可以哈。下面说嘛，不应只是一个地方，就是是一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充满着种种美好的事物。也可以啊，让每个人的愿望都能满足，是的，阿弥陀佛是有这种能力。当持名，这是第三个问题，当持名念佛的时候，有阿弥陀佛的悲愿里啊，应照自身的不净与无明，从而生惭愧啊，起忏悔，进而兴起尽德修业之心，自生生的佛号中啊，祈求佛光普照，佛力加倍，进而唤醒自己随时储备成道的条件与资粮。这也可以念佛的同时啊，有这样的愿与念佛的心相应， 也是这个可以啊，可以这样。以上乃是弟子粗浅的认知，并不算粗浅啊。但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却常被诠释成具体化与逆因化，这岂不是将某种理念转为实体或个人崇拜？这句话有点问题哈。是的，这个我们读阿弥陀经应该是容易明白哈。他就是说，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灭极乐，其都有佛号阿弥陀啊。那个地方怎么怎么的清净庄严，有佛有菩萨，有很多的呀、啊，菩萨有很多的阿罗汉。我们应该发愿，愿生彼国，能同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怎么样才能去呢？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放光地就往生了。下面你说六方诸佛的赞叹呢、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啊，是《胡念经》一直到最后坐立而去，他就是这么说，他不说。这都是因缘所生，是空的，是假的，不说这个。所以这就是具体的一个事实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呀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说的这个净土法门，说的阿弥陀经啊，就是预先知道末法时代的众生啊，学习这个般若法门不容易，不容易就不必说空假，这事都不要提了。就是你现在的呀，这个贪嗔痴的虚妄分别心呐、你能发出来信愿行，信愿行的时候能念佛一心不乱，求上阿弥陀佛去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子，那么当然就是说阿弥陀佛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呀，这么一个世界啊。那里就是有阿弥陀佛，不是逆因化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呢，这是某种理念转为实体，是实体，是实体，不说那是假的。当然从佛法的真理来说，阿弥陀佛也是假的，阿弥陀佛也是假的，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。所有的众生也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，这是平等一样的哈。但是假的呀，我们在这里呀、是起惑造业受苦，起惑也是假的，造业也是假的，受苦也是假的。但是我们就在假的里面，你还是起惑造业受苦。那么阿弥陀佛国也是假的，但是到那里呀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在那里能可以呀。世界清净，能够容易得禅定，容易得圣道，得无生法眼，那是假的。可是在阿弥陀经上看呢，就不说这个假的这种话，不说这种话，就是你就是现在这个执着心，就是你执着阿弥陀佛，我是有个真实的阿弥陀佛，有个真实阿弥陀佛，就这样执着就好了。那么你也就是执着我愿生阿弥陀佛，就这样就对了。那么就是这样子啊，用功修行啊，能够一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就往生了，就是这个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就是这样子。如果说是啊，你不同意是将某种理念转为实体啊，或个人崇拜啊，是的，要是崇拜阿弥陀佛，的确是个人崇拜。但是这个崇拜呢，就是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个崇拜的心呢，我们才能够容易一心不乱，才能容易一心不乱啊。连释迦牟尼佛也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六方诸佛也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这样子容易升起我们的恭敬心，你就容易一心不乱。是的，是要个人崇拜， 但是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呢，就叫你呀，给你说四念处。当然说四念处和说世界有点不同了啊，也说般若波罗蜜，也等于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也说大般若经啊，说这一切的法门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，那么就是入于圣道，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了啊。所以就不必说是有个真实的世界，有真实的佛，这话就不这么说了。在现在这个时候，根性钝的人呢，就还就是将计就计，你这个执着心这么重就好了，你就执着好了。所以现在的净土法门是这样意思啊。你这位法师啊，说是去。不同意全实成具体化与逆因化，那与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有一点相违，有一点相违啊。如果你对于般若法门啊，你对于这个唯识的法门、般若的法门，你对于这个法门啊，非有特别的兴趣，你欢喜学。你观察佛也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僧也不可得，佛法僧都不可得，俄也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。你愿意现在在这里呀、啊、修这个般若法门，当然是可以，当然是可以哈。但是与现在的净土法门呢，这个意义，这是另一个法门。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和般若法门是两个法门。两个法门的啊，如果你愿意把它融合为一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但是你要读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你读这个善导大师的《观无量寿受佛经》的四帖数啊，读印光老法师的文钞，那就是另一个，就是另一个意思。这就是、啊、佛菩萨的慈悲呀、啊，观察众生的根性啊，他不能修这个般若法门，所以就是修这个实有的法门。基督有佛，好阿弥陀佛，好阿弥陀，就是有基督有阿弥陀佛国，有阿弥陀佛，就是实有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而不说这是一种啊理念，不那么说。你说弟子愚痴啊，用世俗的眼光啊，是难以离彻佛法的不可思议与浩瀚智慧。我敢讲你这种智慧还不是世俗啊，你有一点般若的气氛，从你这话上说，啊、真心说话，你的智慧还是很高啊。但是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流行的净土法门呢，就是实有，实有阿弥陀佛，实有极乐世界，不说是空的假的，不那么说。啊，请长老细说见识二惑为何，应如何断之？这个见惑，主要就是恶见，主要就是知道有个我，知道有我，这个恶有两种恶哈，一个是分别恶知，一个是俱生的恶知。什么叫做分别恶知呢？分别恶知，这个恶知是由分别而来的。由分别来的哈，由学习来的，所以叫做分别恶知。要不分别，你根本没有这个，就没有这个恶知了。那么怎么分别呢？就是印度的这个外道和我们中国的这些老庄啊不一样。老庄老子似乎是一个唯物论，好像是个唯物论，所以说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无量啊。其实好像是个唯物论，连中国的孔夫子 我小时候是读过这个四书，所以这个老先生啊，告诉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让他学校里面呢供一个牌位啊，大成至圣先知啊，没供牌位。上学的时候要敬礼，下学也要敬礼啊。敬礼咱的这个，我小时候读书，但也不懂这些事情，只是老师这样叫，我就这样做。等到出了家以后，你回头想啊，对孔夫子欢喜。欢喜心，我出了家，我在家读那个四书，早已经不知道哪去了。但是欢喜，一到书局再买一部，买部看，后来又看见新出版的比旧出版的好，又再买一部，就是有欢喜心。欢喜心，可是我出家的时候，这老师啊，叫慧生法师啊。是恩惠的惠，众生的生，是他是有学问的人。他还给讲这个四书，小儿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友来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他讲的也好，会欢喜听。其实老以前的那老先生讲过，但那时候啊，自己没有智慧。后来这个法师讲的，就听懂多少。但是没有讲完，这个时局变化了，我就逃难了。逃难了，我是啊，我这是说了题外的话。其实我们要说，要是继续讨论佛法，这是说的题外的话，但是也说一点也好。就是啊，一边逃难呢，我这是在吉林哈，我是黑龙江省的人哈。那么就跑到吉林观音寺出家以后学了一年多，不到一年半，然后就逃难，一直的逃到青岛。到了青岛这个时候啊，还在那里学习佛法，大概超过半年，可能有七八个月吧，又跑。这时候徐蚌会战，你们可能都比我年轻，我老了。这个那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不书本上的报纸也可能有写。徐蚌会战结束了啊，国民党大势已去啊，说是还是要再跑。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向哪跑，但是这个有的老师知道向香港跑，那么我们就跑到香港。到了香港的时候，就在华南协会院读书，我可能有读到三年半多，不满四年。所以我在佛学院前后啊，三年半四年，我有五年多，前后加起来读了三个佛学院，有五年多。五年多按现在的这个佛学院的学制啊，这高级班还没毕业，高级班应该是六年。我都是还不及格，可是以后呢，再没有想起来呀、要去读这个四书，没有想起来。我离开了佛学院以后呢，还我有时候就翻开看。后来有一次啊，在书店里面看见那个钱穆有一本书叫《说鬼》，我马上把它买回来。回来一看呢，他就说到这个孔夫子的这个。这种理论不讲过去也不讲未来，只讲现在。我这么一细看啊，孔夫子原来是个断灭论，使令我呀很失望。我本来对孔夫子很恭敬和欢喜啊，这一下是个断灭论，心里面很失望。但是这个印度的外道呢，就是有常见有断见。这个常见的这种外道执着有我，这个我呀是过去没有死，未来没有终，是无始无终的，我是长存不变的。说是这个死掉了这个身体是坏了，再换一个，我还是存在的， 就像人家住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坏了，我再造一个房子，我到那房子住；那房子坏了，我再造一个房子到那房子住。房子常常啊有生有灭，有破坏，我是长存不变的。印度的外道有这种执照，就是在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五蕴身里面，舌头显现身里边的，它是生老病死，但是这个五蕴身里面那个鹅是不没有生老病死的，永久存在的。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舌头显现身是由我来做主，我是主宰者，有这么个我。这个我是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是长存不变的，有这么个我。那么这外道是这样讲，有一个我的。那么然我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道以后，就否定这个我，没有这个我。舌头显现身里面没有那个外道所说那个我，没有。那么没有说是你，那么谁流转生死呢？流转生死者谁？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流转生死的是谁呢？就是你这个舌受想行识起惑造业，造业死掉的时候呢，那个烦恼和业它发生作用，去得一个果报，再得一个果报。所以国报又是起惑造业，又起惑造业，那个是这个当然过去的业力有没得，有没得国报的啊，是很多很多的，没得国报的业力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又新造的业，造了业就是和一过去的业都在你心这个挂了业识啊，那个微细的心识里边。不是因为你前一个国报结束了，那个业力里面哪一个业缘成熟了，哪一个去得果报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一个果报一个果报的这样相续下去，不是有一个鹅去得果报，不是，是由你的烦恼和你的业力去得果报。但是也可以承认，我觉得我过去是天，现在是人，你可以说这个话，这是假名我，这个舌头显现是假名为我，可以，这个是承认的。可以呈现这样，那么就是这样子说，我们呢，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就是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在《大智的论》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《金刚经》也好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好，《小品般若经》也好，都是主张无我。和哈、啊，昨天说啊，百论、十二门论啊、中观论，加上大智的论，就是四论，都是主张无我的。那么无着不是世亲，不是一个小派的啊，欲其次的论、色大乘论、显要圣教论、辩中辩论、啊，这一切论也是主张无我，而且还更详细的说无我的道理，在欲其次的论里面，显要圣君、圣教论里面，也都是说无我。那么我们要不读这个书啊，只能说无我，什么叫无我搞不清楚。你要读这个书才你会知道。我们就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呢，天台宗本来是非常重视大智的论的。但是关于到我的地方，说我的地方啊，就是简简单单几句话，不是太明白。说的不太明白，再明白呢，就是我是说我个人的事情啊，在五年的佛学院里面读啊，始终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我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我，什么叫做无我，不明白，不明白的。那么而现在的佛教啊，你不明白就不行，你就有问题。现在因为和以前的佛教不同了啊。我现在佛教有什么不同呢？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啊？以前的南传佛教啊，就好像同我们中国是北传佛教，就像有很大很远的距离， 他也不睬你，我们也不睬他，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，我也不管你讲什么，不管那些事情。但现在不是了啊，现在南传佛教到台湾在里边了，在我们大乘佛教里边，他也会发出声音来啊。是无我的大乘非佛说，他会这样讲。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和以前的佛教不同了啊！以前佛教我们很少听见这有人说这句话，但是现在不是了啊！现在是一个我们大乘佛教徒啊，你要不努力的学习佛法，认真的学习佛法，我看大乘佛教就要灭亡。我的看法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。当然我并不是说是不恭敬这些老法师，我们以前的老法师，你以前老法师啊，多数是怎么样呢？一部分呢，也不能说完全哈，因为我也就是我这么大概不妄言之哈，就是学习了几部经论呐、并没有读，不是读学的很多，不能和印顺老法师比的。当然印顺老法师的这种思想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意，但是他是全部的佛教都完全不知多少遍的学习了啊，他不去做方丈，也不去做监院，也不做知客呀，他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啊，就常常的读书，常常的写。以前呢身体好还可以讲，现在就不大讲，但是他还是在读啊。你看他呢忧心法海60年，真是不简单的，真是不简单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呢，这个南传佛教到我们大乘佛教这里边来说大乘非佛说啊，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，我们就感觉管我什么事，就管你和你有事，和你有事啊，你不需要是这个见思而获。什么叫做见？如果你不把这两部分佛法，你光学楞严经不行的呀，你还要学这个中观论这一派系的佛法。